好的，各位朋友好。今天呢也是很荣幸有机会给大家在这里更新一下。其实不仅仅是国产算力，同时呢也包括这个海外算力的一些总体的情况。那么可能大家也有关注到，其实这一轮如果真的要说半导体的这个行情的话，其实可能还是从 DeepSeek，它发布以后起来的吧。然后，如果说海外算力呢，可能其实从4月份的时候，这个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开始有一定的缓释，然后后面这一个权益市场的风险投资偏好开始上行之后呢，整个行情呢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恢复。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就4月份的时候，海外算力先起来，然后后面 DeepSeek 发布，然后后面国产算力也起来了，然后国产算力跟海外算力就形成了一个共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天呢，其实我呢也会给大家就是分别从这个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两个方面，然后去更新一下我们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一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CapEx 什么时候会突破1万亿美金？比如说我们这里呢也做了一些测算，就是本质上还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从这一个 AI 产业链上去看，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供给端的锚点，那就是中国台湾台积电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台积电，它作为全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半导体代工厂商，那么其实北美那边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包括英伟达呀，包括这个 AMD 啊，包括谷歌等等，他们的这个 GPU 或者 TPU 或者其他的这些 AI 芯片，其实呢都是去找我们台积电去进行代工的，所以就是台积电的这个收入在全球的这个 AI 的产业链里面是有比较强的参考意义，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就其实现在主流的这个 AI 的芯片还是这个英伟达的Blackwell 这一款芯片，然后英伟达的这一款芯片呢，目前的机柜的形式呢还是这个 GB200 的这一个机柜，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积电它在这一款机柜里面，它做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我这里给大家圈一下。比如说，首先是它去做这一个 GPU，它涉及到一些前道制程，就是说要把一个硅的这个晶圆，然后最后做成一块完整的 GPU，那么就对应的是这一块收入，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封装。就先进封装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CoWoS，然后他们在台积电在每个机柜里面差不多也有个5万多美金的一个收入，然后包括其他的还有像 CPU 啊，像网卡呀，然后以及像其他的一些配件，其实台积电这一边可能都是有代工的，然后整体上去看呢，就是台积电在英伟达的这个 GB200NVL72 的这个机架里面，它能够做的这个收入差不多就是在17万美金左右。那如果我们只去看 GPU 相关的这个前道制程以及 CoWoS 封装的话，差不多一台机柜里面是14万美金左右的一个收入。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全部的话，那么台积电在英伟达的 GB200NVL72 的这个机架里面，差不多单卡对应的收入是2300美金左右，然后如果是只考虑AI 芯片相关的，那么就是单卡对应差不多是2000美金的一个收入水平，然后来到这个 Rubin NVL72 的这一个机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英伟达的这一个机架会进一步的去进行发货，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一个 Rubin 的这个体系里面，台积电呢，它的收入也是迎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然后，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表，在 Rubin NVL72 的这个收入里面， 一台机柜，台积电能做的收入也是差不多26万左右吧。然后呢，单卡对应的收入是在3562美金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只看 AI 芯片，也就是只看 GPU 不看 CPU 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单卡对应的差不多是2923美金。那其中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主要的上涨呢，还是来自于这个科沃斯封装，它的面积变得提升的比较大，所以就是台积电这边的收入其实成长可能会比较快，所以呢，就其实我们在分析台积电的收入水平的时候呢，还是为了更好的去看。如果我们从以台积电的这个 AI 芯片的收入为锚点，那么全球的这个 AI CapEx 它会怎么去增长？然后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就是这一个呢是英伟达的 AI 芯片的路线图，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年下半年应该是会推出Rubin 的这一个机架，然后等到明年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 Rubin Ultra 的这一个芯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其实我们从图里面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就是 Rubin Ultra 它的芯片的面积是比 Rubin 要差不多大了1倍，对吧？那其实里面可能就是明年会采用4代和风的这种技术水平。那这一个怎么去理解呢？就代其实也就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半导体的芯片上面的一个晶粒。或者一般叫裸晶什么的，反正就是一块半导体芯片嘛。然后，在目前的这一个 Blackwell 以及今年下半年发布的那个 Rubin，它的芯片上采用的是2代合封，也就是2个晶片封装在一块中介层上面。然后，如果等到明年的话，这个 Rubin Ultra 它可能会采用4代合封。那之所以要在同一个我们叫硅中介层，在上面封越来越多的这种带的话，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让这个芯片间的通信能够做到更加的快速以及低功耗。那明年推出 Rubin Ultra 之后，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台积电这一边的封装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或者其实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一个图。那如果说4个晶粒封装在同一个中介层上，然后在周围还要加上很多的这种大家可以看突出这一个就是 HBM，所以就是技术是很难的，所以从今年前几个月的时候呢，也有传出来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延迟，就是说在 Rubin Ultra 的这个芯片上，它不一定能够让4代合封的这个技术落地，但是其实就是。这里给大家特意提出来的原因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一个多代合封是一个技术趋势。那如果明年它落不了地，实际上不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一种 AI 芯片的出货。那只是说，如果4代合封落不了地，那我可能就2代合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这种 AI 芯片出货嘛，然后等到后年的这个2028年的费曼芯片再进一步去落地，反正它迟早有一天会落地的。所以呢，就是从台积电的这一个制程去看，也是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制程在不断的去往物理极限去突破。然后如果说之前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会是最主要的推动力的话，那可能往后面去看。AI 芯片，包括像英伟达，包括像其他的 AI 公司，可能会成为最主要的一个推动。然后呢，谷歌的 TPU 呢，其实我们也是不可以忽视的，因为就是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做一点点分享啊，就是我们包括以上的所有的这个分析，我们都是。不作为个股去推荐的，那其实都是为了分析一下行业。然后谷歌呢，我们知道它其实作为一家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公司，然后现在的这一些包括我们的这一些 AI 的大模型，然后就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 AI 大模型，它们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这样的一些架构去进行 发展的，然后其实这一个架构就谷歌提出来的，然后谷歌它之前大家可能还记得它之前的那个什么 AlphaGo，然后击败了围棋的这种很多天才以及冠军，所以可以看到谷歌它其实在 AI 这条赛道上一直都是一个算是领军的一些力量吧，然后其实从现在大模型开始快速发展之后呢，谷歌它也迅速的调整了公司的路线。然后谷歌它现在在它的大模型上面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强的。那谷歌的 TPU 呢，应该说在很早的时候，在差不多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推出相关的一些这种 TPU 的芯片。然后往最近去看呢，就它的这个 TPU 也是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长。基本上已经可以跟英伟达达到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级别，那可能今年出货量呢，市场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已经接近400万片了。那往明年去看呢，可能会往更高的一个水平去出货。那其实谷歌它之所以要做 TPU 的话，我觉得还是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可能是它想要通过它自己本身的硬件和它的软件，之间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研发上面的协同。然后第二个点呢，其实还是为了节省成本，因为我们知道英伟达的那个 GPU 卖的是很贵的。然后如果谷歌他们自己做这个计算芯片的话，他们去找台积电代工，其实成本应该不会比就直接代工的这个成本不会比英伟达高多少，可能主要的成本还是来自于前期研发的这样一些成本吧。所以其实他们做自己去做 AI 芯片的这个动力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谷歌呢，它在所有的云厂商里面应该算是做得比较出色的一家。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前面我们铺垫了这么多，其实还是为了测算台积电的这一个 AI 芯片的收入。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目前主流的出货的 AI 芯片应该是 Blackwell 的这个芯片以及谷歌的 TPU，然后今年下半年推出 Rubin，明年推出 Rubin Ultra，然后后年会进一步的去推出费曼的这一个芯片，所以台积电这一边的单芯片对应的台积电的收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收入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一个趋势应该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总体上具体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反正总体上算出来，台积电这一边今年 AI 芯片的收入，差不多是在350多亿美金，然后去年的话呢，应该是在240亿美金左右，然后2027年的话应该会在528亿美金左右。因为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这一边它的这个预期，就它收入的预期差不多是在1600亿美金左右吧，所以其实 AI 芯片占它的收入也达到了20%到25%的这样一个区间，大概23%、24%吧。然后呢，就是那现在我们有了台积电的这个 AI 芯片的收入，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去推导全球的这个 AI CapEx 是多少。所以呢，就台积电这一边，首先大家可以看台积电，它有代工 AI 芯片的收入，对吧？那么，从产业链上去看，台积电它代工完了之后，它会把这个芯片，交给下游的组装厂商，然后这些组装厂商呢，他们，就是组装完之后，可能会，交还给英伟达，然后再交到下游的客户那边去。所以中间呢就涉及到台积电的代工收入对应AI 的 GPU 的价值量，因为或者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比如说台积电它做完芯片之后，它交还给英伟达，然后英伟达就可以把这个价格涨一定的幅度，然后再继续把这个 GPU 卖出去，对吧？那中间其实多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英伟达那边赚走的钱，然后英伟达那个 AI GPU 的这个收入，如果交到下游的云厂商手上，那么他们其实可能还会涉及到购买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交换机，比如说组装成一个服务器。 所以AI 的这个 GPU 它会对应到一定这个规模的 AI 硬件基础设施开支。AI 硬件呢，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数据中心的所有开支。但是呢，其实对于全球的这些云厂商而言，他们的资本开支不仅仅会用在 AI 硬件的这个投入上面，其实可能还有很多钱是用在这个AI 的软件以及人才招聘以及这个研发等等方面的一些支出。所以呢，就是这里又会有一个乘数，对，所以最后呢，可能就是会对应到全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情况。那这里其实这么去说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还是有一点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等式？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资本开支，然后如果我们第一项的分母跟第二项的分子之间是可以互相抵消掉的，那么也就是资本开支对应资本开支。哎，这里反正就是说，核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它的代工收入其实呢跟全球的这个资本开支之间它会有一个乘数效应。那其实我们把中间的几步都忽略，那也就是说台积电的代工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数，也就是这个乘数效应，再乘以这个硬件开支的这个放大倍数呢，也就对应全球的 AI CapEx。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硬件开支放大倍数？那是因为目前的在所有的 CapEx 里面，大概70%到80%左右的这个CapEx 会用在数据中心硬件的建设上，所以这一个硬件放大倍数呢，也差不多就是在70%到80%分之一的水平吧。所以这么测算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算出来，就是对于中间的这个乘数效应，如果是英伟达的产品呢，它的这个乘数效应大概是在18到24左右，然后谷歌呢，大约是在12左右。那为什么谷歌它的这个乘数效应低这么多？本质上还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毛利率实在是太高了。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对于这个 Blackwell 它的乘数效应是在19左右，然后 Blackwell Ultra 是在24左右，总之呢就是差不多这个水平吧。反正这么测算下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台积电的这个 AI 的收入了，所以其实后面全部测算下来呢，就是说2025年的时候，全球的 AI CapEx 差不多是有5441亿美金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2026年，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是来到7939亿美金的一个水平，然后到2027年呢，可能会到11398亿美金的一个水平，所以就是这一个资本开支的增速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基本上都是不管是26年还是在27年，可能都是45%左右的一个增速，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有很多投资者都会担心这个 CapEx 能不能持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测算下来呢，可能这个资本开支在今年以及明年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高增速的增长。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见度这么高呢？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台积电这一边它的这个芯片制造是有很强的一个，就有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可能比如说，台积电这一边现在，它如果刚刚开始做一块GPU，然后这个 GPU 交到客户的手上，最后形成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可以使用的状态的时候，中间大概要至少是隔2、3个季度吧。所以其实如果从现在去看呢，可能台积电它还是能够看到明年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因为它现在的收入就差不多对应了，差不多是3个季度以后的那个 CapEx 嘛，对吧？所以其实，测算下来，对于2027年的这个全球的 AI CapEx 还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增长。然后对于2029年呢， 因为台积电这边，他曾经给过一个指引，就是说，它的 AI 芯片的收入会在24年到29年保持55%到60%的这样一个复合增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24年100亿美金的这个收入乘以58%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去测算29年的话，差不多会来到接近10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收入的水平。那如果台积电的29年的AI 芯片的收入是1000亿美金，那么可能对应全球的这个 AI CapEx 会来到接近2万亿美金左右，因为他们中间的这个倍数差不多是有20倍左右。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AI 的这一个赛道啊，其实它确实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赛道。那对于科技方面的投资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一方面也是经历过比较多，比如说上一次在这个新能源车，再上一次在这个智能手机等等科技方面的行情呢，可能如果说下游的这个市场，他们的这个增速见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估值的下修。那我们这一边测算下来，对于需求而言，可能最好的这个指引呢，还是全球的 CapEx，所以就是测算下来，在26年以及27年，CapEx 增长还会维持在45%左右，并且呢，最近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最近北美这一边应该是在4月底的时候有过一次集中的业绩会议，那么其中几家公司他们的这个 CapEx 还是不断的上调。比如说，谷歌它就把它的 CapEx 的峰值上调了100亿美金，差不多是来到了1850亿美金左右。所以呢，我的这一个测算可能对于今年26年还是有一点点低估。然后对于明年呢，可能会比我测算的这一个规模会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还是比较有可能超出我的这个预期的。然后呢，其实从最近北美的这个财报去看，大家可能有关注到，就是像这个很多公司他们的这个未履行的商业订单增长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谷歌，它在这一个季度就来到了46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订单的水平，就它的积压订单对于能够完全的覆盖它的这个 CapEx，就是已经差不多是2、3倍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积压订单也能够对他们的 CapEx 造成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吧，所以就是确实需求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旺盛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对目前的 AI 有比较多的质疑，但是就产业上的趋势是比较强的，但是可能如果说风险的话，可能还是来自于宏观上的一些风险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大家可能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坚定的去看好 AI 的这一个赛道。那么对于我们 A 股而言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可能有的朋友之前看过我们的直播的话，也是有见到过这个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光模块，它其实是数据中心组网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器件。那么为什么光模块这么重要呢？就是其实因为数据中心里面他们的这个组网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目前可以备选的几个技术呢，可能主要还是像 PCB 啊、铜连接以及光模块吧。但是其实光它可能是优势是非常强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现在数据中心里面的这种组网，基本上都是几十万卡的一个组网。那么如果采用比如说像英伟达推荐的这种斯班利夫的这种网络架构去组网的话，那么它的要求是，任意2块 GPU 之间都必须至少有一条通路能够让他们去通信。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对于几十万卡的一个数据中心，它里面的这个组网，它的网络是多么的复杂呀，对吧？而且这个网络是非常庞大的。那如果说像用传统的，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传输，如果用铜缆， 去传输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发热呀，会有电信号的一些损耗啊，然后最后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作为长距离的传输，只有光这一种选项，只是说具体的到底是可插拔光模块还是 CPU 呢？还是有一些争议，但是至少从目前产业上的一些订单以及下游的展望去看呢，可能现在以及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可插拔光模块依然还是这个主流的形式。对，然后光模块，所以就是它为什么业绩确定性会比较高，而且自从 AI 以来能够迎来这么强的一个增长，所以本质上也是因为它是数据中心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器件。所以就我们前面其实测算出来资本开支的增速在不断的提高，然后光模块的这个市场规模肯定也是在不断的增强的。那我这一边有根据各家公司的这个 GPU 出货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这个网络配比的情况有测算过光模块的市场规模，那差不多大家可以看到，25年的时候光模块的市场规模差不多是在138亿美金左右，然后来到26年，这个市场应该会在340亿美金左右这个增速呢差不多是在150%左右。因为我这里面的这个出货的芯片出货的情况是根据就是一些机构的预测。那如果实际上，前段时间全球的这个光通信大会 OFC 上给的一个指引去看的话，那么可能实际上的出货会比我的这一个测算还要更加乐观一些。就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其实这个光模块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备货的需求，以及在组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损耗。所以实际的这个市场规模的增速可能会比我测算的更乐观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希望能达到170%、180%，甚至接近200%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但是核心的变量可能还是这个物料能不能跟上吧。然后其实对于光里面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更加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像光纤，他们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光纤一直在上涨，它的价格，然后包括光芯片现在也是比较缺的。OK，然后那么国产算力这一边呢，其实在 DeepSeek 发布之后，尤其在昨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还是行情是非常好，然后市场是比较认可的。那为什么半导体行业能够受到 AI 的这样一个催化？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股那边也是一样的，就是像英伟达，它是做 GPU 的，对吧？那它现在是全球的这个市值的龙头，也是全球 GPU 的龙头。那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芯片设计的厂商，对吧？然后包括其他的，最近美股那边比较强的几家存储的龙头公司，比如说像美光、海力士、闪迪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其实都是半导体产业链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司。那如果我们去看半导体的这个行业的话，那其实可能比较重要的环节呢，还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制造以及半导体设计这样的一个划分吧。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测算 AI CapEx 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台积电，那就是半导体制造的这一个环节，那么下面的这些芯片厂商，包括像英伟达、AMD、Google 它其实是做那个 TPU 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也是扮演了芯片设计的这样一个角色，对吧？然后对于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呢，可能就是它最主要的需求来自哪里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中国台湾台积电，他发现，哎，订单太多了，做不过来了，然后他就会，快点去扩产他的这个产能。那不管是他封装的产能，还是他制造的产能呢，都会涉及到比较多设备的购买。所以就是，半导体设备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协同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对于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这个销售的规模呢，也是在稳步的上升吧。 那么对于国产的半导体设备而言呢，除了能够享受到行业的这种规模在不断增长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因为我们还有自主可控的这个叙事，所以整体上国内的这个增速，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年成长的是比较迅猛的。然后目前为止，中国半导体的市场规模，就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市场规模也是比较大，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赛道其实成长性还是比较充沛的。然后对于半导体设备的这一个领域而言呢，就是其实里面最主要的还是晶圆制造的设备嘛，对吧？那可能比较重要的还是光刻、刻蚀以及薄膜沉积，这样的三个环节分别差不多都占到了20%左右的一个占比。那对于半导体设备而言，它的这个成长动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两重吧。它的这个先进制程的方面，主要的动能一个是消费电子，一个是AI 的这个拉动。消费电子怎么去理解？那大家可以看到，苹果公司它目前的这一个芯片的制程已经是比较高端了，就是它 A18 的这个芯片用的是中国台湾台积电3纳米的一个制程，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代工而言，可能比如说我们国产的手机厂商要去找国内的半导体代工的厂商去做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话，那么可能距离台积电这个3纳米的制程还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差距，虽然这些年在快速的发展。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国内的消费电子的公司要能够实现追上苹果，或者说在竞争力上去超过它的话，那么先进制程的突破一定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先进制程如果要突破的话，那么国内的半导体设备的公司也是由需要他们去做出更高端的产品吧。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这个成长也是不断在进行。那么对于 AI 这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差不多是同样的叙事，就是英伟达那边的 GPU 它的制程已经做得比较先进了，在目前 GB200 的这个芯片里面，它的制程应该是4纳米的制程，然后今年下半年的 Rubin 可能会到3纳米。但是对于国内的一些 GPU 公司而言，目前所用的制程差不多还是在，主要是在7到14纳米左右，所以就跟跟英伟达这一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代际的差距。但尽管如此呢，就国内的这个产能依然是比较稀缺的，因为 GPU 的需求爆发的实在是太快了。然后呢，所以后面对于先进制程而言的话呢，就是它会是推动半导体设备这一个赛道去长期成长的一个叙事。那如果我们从当前最短期的这个动能去看呢，可能存储会是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 AI 它其实里面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存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 GPU 它上面去计算的时候呢，它通过这些晶体管的计算，其实计算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 GPU 它在计算的时候呢，它其实需要不断的从存储里面去提取数据，然后计算，算完之后再把数据给存到这个存储里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数据中心里面，它用的存储是非常多的。比如说，GPU 周围它会布满很多的高带宽存储，也就是 HBM。然后在组装成一整个服务器的时候，上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存储，比如说像 NAND 呀、DDR 呀，然后还有数据中心里面还会有专门用来存储数据的一些服务器。所以所用到的这个存储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AI 的这个 GPU 在快速的放量的话，那么配套的这些存储也必须去快速的放量。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存储涨价涨得这么凶，就是因为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实在是太大太强了。所以就是呢，这一个 存储一直在涨价，那么就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存储的扩产，对吧？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海外的一些存储的公司在扩产，那么其实国内的存储的公司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有扩产的一些动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国内像两存他们上市以及扩产的这样一些动作，势必会为国内的半导体设备的企业带来很多的订单。那么现在可能两存上市的节点也在不断的临近，那半导体设备它的催化其实是比较强的，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因为如果这里呢就顺便再说一下，如果大家比如说想买一个存储的 ETF， 就市场上基本上没有这样的 ETF， 就是我们有对半导体指数做出了一些梳理，基本上含存储含量比较多的 ETF 呢，可能就是20个点左右，也就是比如说科创芯片设计里面应该是有20几个点的存储的含量。所以就是浓度没有特别高吧，但是如果大家去买半导体设备的话，因为半导体设备它现在就是最直接的，它是存储扩产直接受益的一个赛道，并且受益的程度跟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如果去买半导体设备 ETF 的话，那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可能会更加多一些。对，然后对于设计而言的话呢，可能就是像 GPU 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中国的 GPU 的市场规模也是几千亿人民币的一个市场规模，并且增速呢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是50%以上的一个增速，也就是说不到2年的时间，市场规模就会翻一倍。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 GPU 到底能不能用？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跟北美那边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嘛，所以就是我们的 GPU 即便从目前甚至从未来两三年，我觉得可能中国的 GPU 从技术水平上要去追上美国，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电力是比较充沛的，然后国内的这个投资的动能也是比较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发展国产算力，其实虽然我们可能用一张芯片在技术在制程上去跟英伟达跟谷歌的 TPU 去一打一的话，我们可能打不过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以量取胜，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堆数量，因为我们国内不缺电嘛，对吧？所以就是但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 GPU 它在使用上一定要能够满足 AI 大模型训练跟推理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 DeepSeek 的发布，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用了 DeepSeek 之后，能够感受到它的进步，但是依然觉得这一个模型可能，它是很优秀的，但是可能，距离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效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基于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大模型它是可以用国产的这个 GPU 去跑通。那么一旦能够跑通，那我们后面其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堆 GPU， 从而实现国产算力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我觉得DeepSeek 它发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通过星海战术以量取胜的这样一个战略，其实从这一刻开始它是有了现实的一个实践的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其实后面的这个空间呢还是有的，但是短期呢可能毕竟短期涨幅确实是比较多，所以这里也特别给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吧。然后如果从投资的这个标的上去看呢，大家可以看如果是海外算力，那我依然觉得通信 ETF 515880它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截止到3月底它的这个 光模块服务器同连接光纤的占比应该是超过了78%。那如果从最近去看的话，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含量的占比应该已经超过了80%，其中光模块的这个占比超过了50%。所以大家是可以看到它核心的光的含量是非常多的，50%的光模块加上十几个点的光纤，再加十几个点的服务器，所以核心的含量已经超过了80%，所以它是能够充分的去代表海外算力的发展的情况的。所以如果大家想买一个 ETF，我觉得大家与其买一些QD 类的，比如说像纳指类的 ETF 的话，其实不如去考虑像通信 ETF 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在基本面上能够充分代表海外算力的 ETF。因为什么呢？就是刚刚有给大家分析过，像光模块、光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嘛，对吧？就是它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景气度包括我们从业绩上去看也是比较强的。所以通信 ETF 呢，就是如果海外算力那边能够保持强势的话，那我觉得通信 ETF 还是能够充分的反映他们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这一个呢，还是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然后如果从涨幅去看呢，我这里面有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自从2023年 AI 爆发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通信的这个 ETF 它的标的指数呢，应该是已经截止到昨天啊，应该是涨幅已经来到了400%多，也就是23年到现在翻了四倍。然后在2025年的话呢，就是也有128%的一个涨幅。然后2025年到2026年，就如果我们只看2025年跟2026年两年的时间，到现在呢应该是有200%多的一个涨幅，也是比较让人兴奋的。那对于半导体类呢，就是半导体类的这个 ETF 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像芯片 ETF， 它基本上是对芯片产业链全覆盖的一个 ETF， 包括设备啊、材料啊、设计啊、制造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有的，并且全市场的去选优质的公司，让这个 ETF 能够对产业有比较强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这一个 ETF 它的这个对于产业的覆盖是比较全面的。那如果大家觉得哦，我就想要一个全都有，对于半导体产业链全都有的一个 ETF 的话，可以考虑这个芯片 ETF。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呢，它是集中的去选取了半导体设备以及半导体材料的一些公司。所以刚刚有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它能够直接代表先进制程跟存储扩产两条逻辑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 ETF，因为如果存储最近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不管是美股还是韩股那一边，可能存储的这个景气度确实是很高。那如果大家就是觉得看好存储然后又觉得不知道买什么个股，因为个股那边确实研究壁垒跟跟踪的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那大家其实可以考虑半导体设备 ETF 15916。然后集成电路呢，它也是在全市场去选取这个芯片的公司的，但是它里面可能没有半导体设备的公司，所以其实集成电路 ETF 大家可以理解为全市场的一个芯片设计的 ETF 吧，虽然说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制造的公司，但是含量比较低。所以大家这一个呢，就是它里面不只仅有存储，不仅有模拟芯片，其实各种各样的芯片都有，相关的一些景气度呢也还行，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如果是充分看好芯片设计的话。然后科创芯片呢，它这个 ETF 就是在科创板去选取一些半导体的公司，也是在只要在科创板，那包括科创板上市的半导体设备以及半导体的这个制造以及半导体芯片设计的公司呢，都是有一些含量。然后科创芯片设计呢，就是说在科创板上市，并且只是在科创芯片设计这样的一个环节上的公司呢，才会被选取。对，所以其实 可以看到这个特点还是比较明确。然后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芯片 ETF 它是半导体产业链全产业链去选取优质的公司，并且是在 A 股的像科创板以及主板去选取的一个 ETF，然后它的代表性会比较强。然后集成电路 ETF 呢，它里面是没有半导体设备的，然后呢也是全市场去选取半导体公司的这样一个 ETF，然后这个半导体设备呢，它差不多是有60多个点的这个设备，以及20多个点的材料，然后其他呢可能还有一点像电子化学品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然后主要呢就是特点还是集中在半导体材料以及设备方面的持仓，然后科创芯片呢就是在科创板选取半导体的企业，大家可以看到。它能够代表科创板上市的这些半导体的公司的一个景气度，因为这一个呢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吧。其实很多半导体的公司都是在科创板上市的，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大家比较看好半导体行业，然后又想追求一点额外的弹性，那么科创芯片589110它会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产品应该是589100，然后科创芯片设计呢，它的这个代码是589260，然后它就是在科创板上市的一些芯片设计的公司，然后最近可能大家关注的主要还是存储 GPU、CPU 这几个板块以及这个芯片设计的这个板块。那其实大家如果是比较看好相关的这几个。芯片设计的公司呢，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科创芯片设计以及科创芯片 ETF 吧。然后，对于这个存储呢，大家如果是重点看好存储的这个扩产呢，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半导体设备 ETF。就这个昨天的表现呢，也是让人充分的，就是也是让人比较兴奋的。然后今天呢，就是刚刚看了一下，还是比较超预期的。不知道这场直播到现在这个它的表现怎么样了？OK。然后今天的时间关系，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然后最后呢，也是再提示一下风险，可能最近确实宏观上的利好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一些领导人的见面等等，那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对吧？但是，可能如果涨得比较多的板块呢，后面还是会有一些波动，所以还是大家，可以，就是相信，比如说相信光，相信国产算力，但是我们呢，可能还是，在去追高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可能低位布局或者，分批布局这样的方式呢，会更适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一些。OK，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吧，谢谢。